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7月6号22点，巴黎时间7月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约翰逊会见内阁成员表示拒绝辞职，欧盟计划投资塔吉克建全球最高水坝，削弱中国影响力。俄军继续炮击乌东顿涅茨克州，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美国驻华大使批评中方删除美国驻华使馆贴文，中国威视公司在法国引发疑问。北京规定下周一起进入聚集场所需接种新冠疫苗，世卫称猴痘病例超过6000例将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威胁要把企图流亡到以色列的俄罗斯族裔犹太人重新关回铁幕，出口顺差的大国德国首次出现了出口逆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三与一批内阁高层官员会面之后表示他拒绝辞职。英国的政府内阁包括财政大臣苏纳克和卫生大臣贾维德在内的内阁大臣相继辞职，保守党内又要求他下台的声浪再起，工党也呼吁提前举行大选。周三一批英国内阁官员要到首相府要求首相约翰逊辞职，使约翰逊面临更大的压力。据报道，约翰逊在周三表示他将继续留任，专注国家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法新社援引多家英国媒体在周三报道说，包括几位政府重量级的人物在内的内阁代表团准备要求约翰逊辞职。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部分高层部长向约翰逊表示他必须离任，而另一则消息则说，如果约翰逊决定留任，至少会有一人支持他。约翰逊此前在国会下院出席问答环节的时候表示他会继续留任，并且排除提前举行大选。约翰逊表示，目前经济正经历艰难的时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欧洲80年以来最严重的战争，而约翰逊在英国议会表示，这正是你期望政府继续工作而不是走开的时刻。因不满约翰逊领导英国内阁出现辞世潮，由原财政大臣苏纳克以及原卫生大臣贾韦德引辞职所引发，目前已经有超过30名官员离职，保守党内倒戈的人数也在增加。在财政大臣苏纳克5日宣布辞职之后，约翰逊随后宣布由教育大臣查学里改任财相，内阁办公室的部长柏建熙则任卫生大臣。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迄今已经有至少32名议员辞职。据路透社报道，在没有及时方法迫使约翰逊下台的情况之下，一名保守党议员把目前的处境比作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大选时的结果。而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个月才挺过保守党内对他的不信任投票，目前他的内阁官员又因质疑他的领导能力而相继辞职。英国的媒体报道说，保守党1922委员会已经改变了规定，约翰逊恐将再次面临不信任的投票。俄罗斯军队周三继续以猛烈的炮火强攻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为地面部队推进进行准备。而乌克兰的官员在周三表示，当即继续在被轰炸的斯拉夫扬斯市撤出平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据法新社报道，乌东的斯拉夫扬斯克市市长利亚赫表示，疏散行动每天都在进行。这位市长在一段视频当中补充说，这座11万人口的城市目前还仅剩下23000居民。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自敌对行动开始以来，该市已经有17人死亡，67人受伤。市长利亚赫还强调，这座被轰炸数周的城市基础设施仍然在运转，但是中央的供水系统一个月前中断，该市1/3的地方经常断电。俄军3号掌控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州最后的据 点利西昌斯克之后，继续对顿涅茨克州展开攻势。斯拉夫扬斯克和克拉莫斯托克两座城市都笼罩在炮火之下。乌克兰的官员周三表示，当地遭到了彻夜的炮击，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而守军正在力抗敌军的进犯。另外，爱尔兰总理马丁周三到访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达爱尔兰与乌克兰团结在一起，并且讨论爱尔兰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计划。据欧盟官员表示，欧盟计划成为塔吉克斯坦境内全球最高的水坝最大的投资方，此举旨在协助中亚减少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同时也是欧盟回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环。塔吉克在2016年开始新建这座罗根水力发电站，这座发电站可以让塔吉克实现完全的能源独立，而欧洲的投资银行目前没有投资这项计划。不过，欧资提资银行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委员会已经要求该行成为这项计划最大的投资人。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周三声明，美方大使馆上周在微信微博发表的三篇有关香港和乌克兰的文章遭到删除。他呼吁北京当局允许中国人民看到美国领导人的发言。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7月6日在推特发文表示，中国审查部门上周再次删除美国大使馆在微信、微博账号上发布的白宫和国务院有关香港和北约峰会的贴文。伯恩斯大使并且在文章旁边附上被中方删去的文章截图。伯恩斯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允许中国人民看得到美国领导人的发言，就如同美国人民听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发言。遭中国当局上周删去的两篇文章均于7月1日发表于微信。第一篇的题目是布林肯国务卿声明香港主权移交25年后。第二篇的题目是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安德利·安沃森就香港回归25年发表的声明。布林肯在7月1日的声明中说，2022年7月1日本应是中国让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有自治50年不变承诺的终点，但现在看来，港府与北京当局不再把民主参与、基本自由与独立媒体视为承诺的一部分。布林肯在声明中还指出，北京以国安法的名义剥夺对香港的承诺。他表示，美国会与港人站在一起，并呼吁当局恢复他们被允诺的自由。艾德利安·沃森同日发表的声明折指北京与港府的作为破坏了基本自由及维系全球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动摇了香港的制度、规则与体系。另一篇被删除的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6月30日在新浪微博发表的文章，介绍北约6月底在马德里举行峰会的概况。文中除有为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的字眼，并无任何可能被视为触及中国当局敏感神经的内容。
出口顺差的大国德国首次出现了出口逆差，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不断上涨，使得能源依赖进口的德国的进口额大大增长。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五月出口下滑了 0.5%， 为1258亿欧元。与此同时，进口增加了 2.7%， 达1267亿欧元。五月份的对外贸易因此出现了9亿欧元的逆差。这是自2008年1月以来，出口大国德国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逆差。在这之前，联邦统计局没有可比性数据，因为当时的统计数据已经转换。多年来，德国因其高出口顺差而受到国际批评。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强劲增加，与四月份相比，五月份对俄出口增加了 29.4%， 达到10亿欧元。从该国进口的产品减少了 9.8%， 为33亿欧元。俄罗斯主要提供原材料和能源。专家解释说，对俄罗斯出口增加的原因部分是价格上涨，但造成增加的原因尤其是医药产品的出口，因为这些产品不受制裁。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的威视公司在法国引发疑问，请听杨梅的介绍。
法国西部地区的大报 Delicom 近日发表有关中国在布里塔尼地区渗透影响的系列调查，其中涉及法国多个机场负责行李检查的中国公司威视公司。报道指出，2019年12月布里塔尼西部机场公司经过招标选择了一个新的合作伙伴，中国的威视公司负责对行李的检查。威视公司的报价低于其他竞争对手 30%， 而且合同的金额仅为100万欧元，因而并未引发关注。而事实上，报道指出，威视公司与中国军事工业密切相关，而且这家在高科技安全设备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集团所赢得的合同清单在法国不断增加，虽然丝毫也没有引发媒体的关注，但却引发了机场安检部门的警惕。因为空中安全、边界控制和行李控制都是敏感的活动，威视公司不仅价格低廉，而且选择应标的城市也并不寻常。图鲁兹为空中客车公司的所在地，波尔多是航空航天技术基地，而布里塔尼的布雷斯特则既是法国的主要国防基地，又是海洋研究中心。未来机场所有的服务都会互相链接，无论谁能进入行李控制室，就能够接触到乘客的个人数据、航班数据和其他信息，乘客的个人数据、飞行数据和货物数据，知道谁在搬家、何时搬家以及在哪里等等，这对情报部门来说一定拥有价值。当然，就目前而言，正如对华为的指控一样，尚且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确认上述疑问。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威视的情况与华为并没有区别，问题是否准备将一个战略性的部门的钥匙交给一个与中国政府与军队关系密切的公司。事实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同华为问题一样，得到美国强力支持的国家已经禁止在其基础设备中使用中国的设备。北约成员国立陶宛2021年1月29日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在该国机场使用中国威视生产的监视设备。中国驻立陶宛大使曾经谴责此举明显出于政治动机。负责在法国维护威视的法国运营商并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威视在荷兰的副总经理罗伯特·博斯今年1月回答美联社提问时表示，他们所有业务都符合当地法律，有严格的安全控制和数据保护。
有数以万计的艺人士、企业家还有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目前正选择离开俄罗斯，而莫斯科当局威胁要把那些试图流亡到以色列境内的犹太族裔重新关回铁幕，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俄罗斯当局威胁要禁止犹太机构在其领土上展开移民业务，指责专门协助办理移民到以色列的这些机构违反了有关收集俄罗斯公民数据的法律。这项警告并未以明确的方式要求这些从事移民作业的机构停止在俄罗斯的活动，但向他们提出了警告。自去年二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境内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他们因国际社会经济制裁俄罗斯而限制了他们的活动。俄罗斯当局对于反对派人士施予越来越大的政治迫害，有数以万计的异议人士、企业家、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目前正在选择离开俄罗斯，许多人匆忙收拾行李，因为他们反对战争，而且害怕被归档为外国代理人，他们害怕将会被迫做自我审查，或更糟的是被判入狱。这家犹太机构国际事务发言人帕莫勒指出，自乌俄冲突开始以来，我们已经收纳登记了大约44000个入境申请案，其中有6000个已经从犹太人回归法中受益。后来加入登记的这些人大多受过教育，来自城市，属于中产阶级或者是更高层的民众。相比之下，有35000名乌克兰人选择流放到以色列，至少暂时是这样。其中有12000名实现了他们移民以色列的程序，9000人只是申请过境以色列。自乌克兰爆发战争以来，俄罗斯政府一直向其境内的犹太社区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公开支持俄罗斯发动的战争。6月在莫斯科的 欧洲拉比会议主席戈德施密德拉比离开了莫斯科，前往以色列避难。
北京规定从下周一起进入聚集场所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大家好，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上任不足一周，首次去立法会出席答问，出自他嘴中的一句话让人诧异。他说，虽然香港是君子，但世界上却有很多的小人，港府要对外说好香港故事。堂堂特首拿君子与小人说事，这坊间过去通常用来比喻私人关系的一别高尚与宵小之辈，新特首用在这里比喻香港与世界倒也奇特，把一整个世界与香港对立起来。世界上这么多小人与香港君子对立，不知在场的议员们是否需要特首厘清予以。李家超倒也显得信心满满，他说，我们不可以再有色自然香，我们要画公子儿画出肠，放胆去说话，好的事儿我们要告诉别人，他会派遣官员外访，说好香港故事。其一，刚为他监视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为说好中国故事专门举行了政治局会议，邀请了颇遭诟病的复旦大学张卫卫教授传授如何说好中国故事的秘籍。可惜战狼当道，中国故事如何说得好？现在且不管新特首君子小人的比喻是否合适，他凭什么说好香港故事呢？他因被指损害香港政治而受到美国制裁，与刚刚走人的前特首林郑月娥一样，走出香港都有困难，取钱都要收现金。当然去北京是很容易的，但要去美国欧洲说好香港故事，一句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钟建华对自由亚洲表示，我相信是寸步难行。李家超升到了特首的位置，说起来也是来之不易。作为香港前保安局长，香港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他领导的警方打压示威者立下了汗马功劳。港人数次百万人上街，反送中持续半年之久，提出五大诉求，其中之一就是反警暴。本来香港名声还算不差的警察，在那场运动中与民众粗暴对立，李家超应承担几分激化的责任。被视为亲北京的香港零一也曾在反送中爆发初期发表评论文章，直指有一种灾难叫李家超，指其毫无政治智慧，要求他问责下台。同年9月，该媒体再发评论，再批保安局长李家超处事恶劣。但李家超却清楚是谁在鼓励香港警方严厉行动。同年11月，他对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时称，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说得很清楚，现在香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而且总书记讲的有关三个坚定支持，支持行政长官，支持警队，支持我们司法机关。北京制定的港版国安法为打压香港民主派铺平了道路，而李家超对民主派人士早已当作敌人般认定。2021年1月6日，大量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初选被捕，李家超称这些被捕人士属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活跃分子。同年6月23日，李家超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打破政务官出任此职是惯例，香港有评论指这是武官治港的开始。为了让民主派人士从所有的立法机构出局，当局修改了选举法，2022年7月6日成立了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首任主席就是李家超。委员会奉行爱国者治港，其实还谈不上爱国者治港，应是爱国者义港更贴切。一切有过民主派色彩、参与过反对派抗议行动的，统统的在候选阶段就被筛选掉了。现在满堂几乎清一色清北京的议员，李家超任上大约不会听到立法会有多少敢于批评他的声音。 单单把香港衰变归结于李家超这两年的表现显然是不公平的。从近处说，林郑月娥2019年强推修例，引发反送中运动，这位当初要为港人办事的港官对北京言听计从，对港人的意见置若罔闻，他参与了香港这个东方明珠衰变的过程。香港许多青年人入狱，许多才俊被迫逃亡，许多独立媒体被迫关门大街，都是与这位临走时自称内心无愧的前特首密不可分的。单单责怪林郑月娥也许不太公平，谁都知道他背后的主子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李家超前面的一段话已经讲得一清二楚，许多观察人士，包括末代总督彭定康，在香港生活过的法国汉学家白夏都指出，习近平上台后一步步开始了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前置行动，最后的结果，香港的多元化、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统统的消失了。李家超特首说香港是君子，难道指的是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他或以为这是君子寡言的香港美德吧。过去他不是特首，现在香港的一切虽然他不能替北京做主，但以特首之名为港人做了多少，世人将是有目共睹的。光说一句世界上小人多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光凭空想说好香港故事也远远不够。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Stefa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三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开篇以及社论文章。法国铁路公司职工选择在法国人开始出行度假日举行大罢工，呼吁政府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以抵消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生活质量的下降。世界报指出，通货膨胀将是近期造成经济及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该报社论文章则称赞政府将滞留在叙利亚的恐怖组织成员的家属接回法国处理是一项正确的决定。世界报内页聚焦乌克兰战事以及多个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议题。世界报刊登了对立陶宛总理英格里特·西莫尼特的专访。西莫尼特在访谈中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并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可以正常对待的国家。他表示，有些人仍然认为可以和俄罗斯坐下来交谈，试图把它拉进民主辩论，把它作为一个必须对选民负责的国家，向自由媒体和公众舆论解释决定，试图改变俄罗斯的行为方式。他说他并不应该评论他的欧洲同事对俄罗斯的态度，但是他的良心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因为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正常对待的国家。他解释说，立陶宛在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后就发出了警告，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第一次顿巴斯战争之后，欧洲做出了一些象征性的制裁。这些象征性的制裁不仅帮助普京政权变得更加富有，而且使普京更加有信心为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他认为正是这种随心态度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当被问到是否担心因封锁加利宁格勒而受到俄罗斯的报复时，立陶宛总理表示，从俄罗斯通过欧盟到加利宁格勒的货物中只有 1% 通过立陶宛的领土，而且这部分是钢铁，其他物资如食品、药品、家具甚至家用电器等等都继续正常通过。至于立陶宛民众是否支持政府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立陶宛总理回答说，立陶宛在32年前重新获得独立，许多立陶宛人都记得生活在苏联的占领下意味着什么。有的人或者是自己或者是父母被驱逐到西伯利亚，他本人就在前苏联的统治下生活了15年。15年的时间足以使他明白再也不希望回到过去。他说，如果立陶宛高调面对俄罗斯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夜郎自大不自量力，而是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再也不想回到过去的那个世界，因为他们是欧洲人。世界报另一篇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文章的标题是，普京压住于西方社会的不适应和疲劳。 作者引述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院5月初的一项调查指出，愿意为汽油支付更多费用的人数从3月份的 73% 下降到了5月份的 59%， 而欧洲的情况则更加危急。由于制裁导致欧洲与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脱钩，欧洲特别容易受到潜在的能源危机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冲突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的代价变得更加有必要，必须让人们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普京同时也瞄准了日本的天然气供应，试图加紧能源资源的竞争。这是《世界报》东京特约记者文章的标题。文章介绍说，6月初俄罗斯决定接管萨哈林2号天然气生产基地，从而驱逐该运营商的日本共同股东三井和三菱。日本约 10% 的天然气进口来自该岛，这项措施是由莫斯科单方面决定的，没有任何补偿。莫斯科计划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公司来取代萨哈林能源投资集团。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专家担心天然气价格可能急剧上升，造成恐慌。此外，也令人担忧莫斯科对萨哈林一号，尤其是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方面的意图。这个位于北极圈外的天然气项目由俄罗斯天然气巨头诺瓦泰克公司管理，股东中包括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国家公司。最后，世界报的一篇有关法国移民人口比例的调查文章颇引发读者的关注。文章引述法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有关移民的初步调查指出，在法国60岁以下的人口中，有1/3的人有移民血统。这篇调查是通过对将近30,000法国人访问之后得出的。如果说1/3的比例十分可观的话，从总体而言，移民血统在人口总比例中却呈下降趋势，这本身就是对极右党派 Zemmour 等人鼓吹的所谓法国将被伊斯兰人所取代的言论的驳斥。以上的法国世界报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东京专栏。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30日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将俄罗斯远东液化天然气和石油开发项目萨哈林二号的业务转移给一家俄罗斯新公司，这事实上是将萨哈林二号国有化。日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也投资了萨哈林二号的运营公司。俄罗斯总统指令可能会导致俄罗斯接收萨哈林二号，并被视为是对日本制裁俄罗斯的反制措施。针对乌克兰局势，欧美企业等对在于俄罗斯的石油开发项目等纷纷宣布退出或暂停新增投资，但是日方则拒绝退出，而且一直表示不会退出。但是如果日本想保留在萨哈林二号中的权益，必须在1个月内向俄罗斯提出重新申请，请求俄罗斯批准其权益。如果获得批准，日本将继续持有权益，具体条件尚未明确。目前，日本正在与欧美等一起坚定制裁俄罗斯，如果向俄罗斯重新提出申请，就会使日本和欧美等一致制裁俄罗斯的态势发生动摇，使制裁俄罗斯的态势乱了阵脚。因此，人们认为这是俄罗斯从日本入手打破制裁的一招。萨哈林二号的原油从2001年开始，液化天然气从2009年开始出口日本，日本2020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 占总进口量的 8.2%，原油占 4.1%， 萨哈林二号项目提供给日本来自俄罗斯的全部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萨哈林二号年产天然气1000万吨，其中600万吨提供给日本，是日本电力和天然气供应不可缺少的能源。岸田文雄首相表示，维护日本权益的政策没有改变。由于持续的热浪，日本正面临电力短缺。在7月10日的参议院选举之前，电力的供需紧张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日本资源能源厅的一位高管说，在市场上采购替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将产生数万亿日元的额外负担，预计今年冬天电力供需将更加严峻。到了冬天，日本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依赖将更大。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7月1日在记者会上称，从萨哈林二号的进口不会立即消失，不过他表示，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为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做准备。现在俄乌战争进入焦灼状态，日本是选择继续参与欧美等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是选择为了能源向俄罗斯妥协，引起世人关注。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约翰逊会见内阁成员表示拒绝辞职，欧盟计划投资塔吉克建全球最高水坝，削弱中国影响力。俄军继续炮击乌东顿涅茨克州，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美国驻华大使批评中方删除美国驻华使馆贴文，中国卫视公司在法国引发了疑问。北京规定下周一起进入聚集场所需接种新冠疫苗，世卫称猴痘病例超过了6000例，将召开紧急会议。出口顺差大国德国首次出现了出口逆差。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哪里还可以找到价格低于25万欧元的房子呢？这是经济性回声报的提问。全球经济堪忧的情况下，随着乌云笼罩法国经济，法国房地产价格持续的攀升，但是仍然有可能以非常合理的价格买得起家庭住宅。那么我们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哪里呢？法国 Ohbi 房地产连锁网络提问道，什么时候房地产市场会平缓下来呢？该网络汇集拥有1350多个销售点和8000名房地产经纪员工，在其最新研究中甚至怀疑到2022年是否会成为房价飙升的创纪录年份呢？全国各地房价上涨的记录明显限制了法国人能够购买住房的机会，但特别是那些经济中等城市的吸引力得到了证实。Ohbi 观察指出，而法国人仍然碰到价格的因素。根据这家网络观察指出，一些中型城市的房屋交易数量甚至出现了惊人的涨幅。2022年上半年数量的涨幅最大的城市是波城，涨幅为 15%， 雷恩市涨幅 14%， 兰斯市涨幅 13%，蒙彼利埃涨幅 13%。 但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另一个现象，对于许多依赖其他聚集地的家庭来说，上述这些城市购房价格变得过于昂贵，因此退而求其次， 转到其他比较下线的城市，例如在土伦，签署同意购屋合同的数量增加了10%，或是佩皮尼昂增加了30%，接着这也可能导致这些城市的价格随后跟着上涨。不过现在正在寻找住房或者是希望投资的家庭仍然可以选择在良好条件下购买。澳币公司选择了一些城市，这些城市仍然可以把舒适的生活、交通基础设施和负担得起的价格因素结合起来。这种选择涉及了101平方米房屋的平均价格低于25万欧元的标准。例如，我们可以在图卢兹附近的蒙托邦镇的房价，也就是117平方米的平均价格为232629欧元，或者卡斯特诺达黎是112平方米的平均价格为183579欧元。同样的，距离拉罗谢尔仅1个小时车程的尼奥尔也提供房价低于20万欧元的住屋。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奥比公司还研究了公寓住宅的案例。在那里，只要你选择好的城市，仍然可以相对适中的价格找到住房。例如在蒙特利马尔，这个生产牛轧糖的城市，你可以花124055欧元买到76平方米的公寓住房，仍然是在其房价声誉不总是低的法国南部。你可以在波城找到价格为122898欧元的62平方米套房，在尼姆市同样是62平方米套房，只需要104655欧元即可入住。再然后随着法国地图往上走一点，你会发现格勒诺伯56平方米的公寓售价145112欧元，或者在里莫日售价105213欧元的面积为66平方米公寓。至于海岸地区的爱好者，尽管沿海城镇的房地产价格飙涨，但一些人仍然可以实现自己的购物梦想。例如在洛里昂，可以以139755欧元的价格找到66平米的房子。在滨海布洛涅，可以以105618欧元购买到65平方米的住房。在加莱地区，62平米的价格为110167欧元，或者在敦刻尔克，可以129395欧元买到66平米的公寓房。最后，回声报提醒投资者注意，在欧和币房地产连锁公司选择的那些城市，面积67平方米的公寓房平均价格，也就是总收益为4.44%，平均价格为136816欧元。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维特根斯坦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思想特征是高度的契合的，因此走进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世界，不只是为了窥探他的生活意趣，以满足我们的猎奇心理，也是追随他的思想历程，揭示他思想中非同寻常之处的必要方式。中国山西大学的哲学学者江怡认为，维特根斯坦思想具有至今依然重要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就介绍江怡的观点。江怡阐释说，一般认为要理解一位哲学家，只需要通过阅读文本，把握他的思想逻辑就可以了，他的生平事迹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例外， 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思想特征高度契合。因此，走进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世界，不只是为了窥探他的生活意趣，以满足我们的猎奇心理，也是追随他的思想历程，揭示他思想中非同寻常之处的必要方式。这种非同寻常首先表现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方式和他的个人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战争结束的时候正是他的思想定型的时候。战争不仅给了他战胜孤独和痛苦的勇气，更给了他体察人生意义的机会。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在世界中一切都如其所示的事，一切都如其发生的发生。在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世界中存在价值，那么这种价值也不会有任何价值。神秘的东西不是世界如何，而是世界存在。的确有不可说的东西，他们显示自己，他们说神秘的东西。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所有这些命题，只有在经历了人生极限挑战之后的人，才能领悟他们的真谛。所以维特根斯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本书或许只能为那些自己就曾思考过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或者类似的思想的人所理解。如果他能给一个读懂他的人以快乐，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维特根斯坦思想和他生活经历之间的高度契合，恰好表现出他的做人准则，就是言行合一。这里的言行合一不仅指他的文字思想与他生活轨迹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指他的思想就是对他生活经历的反思和发挥。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完全出自于他的生命感悟，或者说他的逻辑和他的伦理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说《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部逻辑学或者是哲学的著作，而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对于这本书而言，重要的不是书里所说的内容，而是书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凡是能够说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且都是不重要的。凡是不能说出来的东西反而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无法说出来，所以也就是无法表达的，因而也就是无法思想的。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无法表达的东西，无法思想的东西，却可以用显示的方法把它们揭示出来，并且使他们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才是那些能够说出来的东西中所隐含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之处，他不是以形见言，而是以言见形，形在先，言为果。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思想中所提出来的不可说的东西，正是他在后期思想中提出的语言游戏加以显示的东西。如果能够理解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变化过程，也就可以理解他的思想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为，他是用自己对语言游戏的描述去显示那些在他看来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内容。而对语言游戏的描述其实就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显示语言游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游戏规则是如何得到尊重的，也可以看到语言活动是如何进行的。维特根斯坦正是以对语言游戏的描述活动，向我们揭示了在语言活动背后的生活形式。其实这并非是一种隐藏，只不过是把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显示出来而已。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之处。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显示方式也是非同寻常的，这就是 敏锐的透视感和对事物把握的整体感。所谓透视感，是指能够透过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看到现象中所呈现出来的事物样式，看到能激发我们关注的事物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比方说，他明确表示，逻辑哲学论中的所有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这就意味着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其形式为真，与命题所描述的事实无关。相反，命题所描述的事实是由于命题的存在而得到理解的，这样他就把一切可说的东西都明显地说出来了。因此，逻辑哲学论的思想是透明的。同时，他对语言游戏的描述不是仅仅向我们提供了各种语言活动，而是借助于语言游戏去显示那些在语言游戏中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身是不可说的，只能用语言游戏去显示出来。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非同寻常之处还在于他关于综观的看法。所谓综观，就是要看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是要整体的看问题，要见森林而不是只见树木。他在哲学研究中这样写道，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词语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式的表现方法，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明或发现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综观式的表达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志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志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今天向您介绍了一位非同寻常的思想家维特根斯坦。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微言微语》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巴黎以南35公里处，有一座并不广为人知却历史不凡的城堡，这就是位于舍弗勒斯山谷中心的布勒特伊城堡。走进城堡的前厅，四周墙壁上悬挂的数十帧人物画像，讲述着一个家族曾经的显赫故事，吸引参观者通过这个家族的个人故事，一窥两个多世纪的法国以及欧洲的历史。的确，布勒特伊这个名字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陌生，但这个家族却有着极不平凡的历史。最早的布勒特伊伯爵曾被英国国王威廉一世看作是最忠实的伙伴，担当着同是诺曼底公爵的威廉一世返回诺曼底时代理英国国王的重任。不过，在法国历史上，布勒特伊家族最显赫的人物应当是路易·布勒特伊。1644年，他开始进入国王路易十四枢密院任职。1657年，他在路易十四时期曾权倾一时的枢密院首席大臣马扎然的提携下监管财政，相当于财政大臣，成为国王身边最重要的官员之一。这是布勒特伊家族首次有成员官至部长级别。1665年，这一职位转由科尔贝担任，但路易·布勒特伊仍然是国务资政，直到离世。他的第七个儿子路易·尼古拉男爵随后也在路易十四身边获得了负责引荐外国驻法大使以及外国王室成员的显赫职务，在凡尔赛王室的礼仪规则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路易·尼古拉男爵的女儿 加布利埃尔·埃米利，虽然在重男轻女的年代不可能入朝为官，但却因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又天性聪颖，而成为法国科学史上最早的一位有成就的女性。他对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颇有研究，不仅将这部原本以拉丁语写成的著作翻译成法文，而且加入了自己的注解以及自己的发现，补充牛顿的理论。他的一些研究如今仍然在学界受到尊重。他曾与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伏尔泰共同生活15年。他的表兄弗朗索瓦·维克多·布勒特伊侯爵曾是国王路易十五身边的军事大臣。路易·尼古拉男爵之孙路易·奥古斯特·布勒特伊伯爵走上政治舞台时已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夕。身为外交官，他接受路易十六国王授予的使命，与俄罗斯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特使一道，共同斡旋奥地利与普鲁士两国间的冲突。1779年5月13日，和平协议终于得以签署，路易十六赢得了欧洲边境的和平，得以派军队远渡美洲，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布勒特伊伯爵因为推动和平有功而获得了一个由德国萨克逊著名金匠纳贝尔作坊制作的精致的小圆桌。这座小圆桌可以说是布勒特伊城堡的镇馆之宝。与其说是一件精美的家具，不如说是一款别致的珠宝。不过，如今游人在城堡里看到的只是这座精美宝物的逼真的复制品。原件已经在2015年卖给卢浮宫博物馆，所得款项用于维持城堡的各种维修工程。如果说布勒特伊伯爵斡旋奥地利与普鲁士冲突有功的话，他的孙子亨利，也就是布勒特伊家族第八位侯爵，则是20世纪初英法协议的推动者。布勒特伊家族一直与英国王室保持友谊。亨利·布勒特伊侯爵曾在这座城堡邀请当时的英国王储爱德华七世与法国第三共和议会议长莱昂·甘必达会谈，推动英法和解，以便共同应对来自德国的新型威胁。布勒特伊城堡是少数数百年一直属于同一个家族的城堡，而且虽然历经历史动荡，但城堡侥幸不曾受到大的破坏。而且布勒特伊家族如今仍然在这里生活，参观者也会与城堡的主人在这片占地70公顷的所在不期而遇。参观布勒特伊城堡不仅可以通过这个家族成员的个人故事重温法国及欧洲历史，也是重温法国著名诗人和作家夏尔·佩罗的童话故事的好机会。夏尔·佩罗在路易十四时期曾经与当时担任财务大臣的路易·布勒特伊伯爵共事，城堡四处都可以看到体现童话故事的木偶。城堡也利用现代影视技术带领年幼的参观者重读《睡美人》《驴皮公主》《灰姑娘》等童话故事。参观者也可以在这里对比法式园林和英式园林两种不同风格的花园。城堡自1969年起就对公众开放，1973年被列入法国历史建筑名录。不过城堡始终为布勒特伊家族所有，并未成为公共文物。以上是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lancas 小组所演唱的《L'Oria Saison》。
Parfois des gens, ça peut revenir à tout moment. Quand j'ai besoin, alors je me cache tout au fond. Quand je suis loin de mon cocon, et je pense à la maison. Et à toi, mon arrière-pays, petit morceau de vie. Mon arrière-pays.Toi, mon arrière-pays, tu me ramènes toujours à quelque chose de bon. J'en ai fait des kilomètres, besoin d'une bulle, d'un périmètre, tourner la clé de la maison, du soleil.Traverse le salon, la bouille de mon petit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约翰逊会见内阁成员，表示拒绝辞职。欧盟计划投资塔吉克建全球最高水坝，削弱中俄影响力。俄军继续炮击乌东顿涅茨克州。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美国驻华大使批评中方删除美国驻华使馆贴文。中国威视公司在法国引发疑问。北京规定下周一起进入聚集场所需接种新冠疫苗。世卫称猴痘病例超过6000例，将召开紧急会议。出口顺差大国德国首次出现了出口的逆差。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Stefan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还是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L'Impératrice 小组所演唱的 Entre deux，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aurais pu tomber seule dans tes yeux fous, brûler l'instant par les deux bouts, caché dans les nuits d'angoisse et les jours qui défilent, dans ces moments suspendus un battement de cils, trébucher sur le comment du pourquoi, et puis s'y risquer du bout des doigts.J'aurais pu tomber seule dans tes yeux fous, tout consumé d'un seul coup. Pourquoi faire compliqué quand tout paraît si facile, ou se dire qu'on l'aurait fait de façon plus subtile. Compter les minutes ou compter les pas, et déplacer l'envers à l'endroit.
际广播电台全球之声。